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你好呀，我是孟一。节目开始前，想和你分享一则我们的招聘信息。生动活泼正在招聘全职伙伴和实习生。如果你在商业科技内容撰写、声音设计、节目营销还有人才发展方面拥有相关积累和职业目标，欢迎给我们投递简历。具体信息可以点击本期节目的单集简介中招聘入口来了解详情。好了，招聘信息就先分享到这儿，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2月22号，星期四，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淘宝成立直播电商公司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首位人类受试者在临床实验之后可以做些什么？沃尔玛为什么要收购一个智能电视制造商呢？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商业科技轻解读打开全新的一天。淘宝成立直播电商公司。2月20号，淘宝宣布成立直播电商公司，为想要进入淘宝直播的明星、达人还有 MCN 机构提供全托管运营服务。淘宝表示，公司和主播采取保底或者是分成的灵活合作模式，主要目的是帮助新人主播和机构快速上手，降低前期的运营费用。在签约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主播可以随时撤出，半年后主播也可以选择自己组建团队或者和其他的机构签约。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随着大主播和机构与平台之间的绑定减弱，淘宝急需培养适合淘宝直播的主播群体，但是平台下场做主播运营也面临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尴尬，在流量分发的公平性上可能会受到质疑。另外，根据界面新闻2月20号的报道，多名用户最近发现淘宝订单可以直接通过微信支付，淘宝客服对此回应表示，目前正在针对部分用户开放，而且仅限于购买部分商品的时候可以选择。 Epic Games 将会在欧洲上线 iOS 游戏商店。2月16号，堡垒之夜的开发商 Epic Games 在一份公开信中宣布，苹果已经恢复了他们的开发者账户，他们今年将会在欧洲推出 iOS 游戏商店，苹果用户可以再次从手机上下载堡垒之夜。2020年，由于 Epic Games 违反了苹果的规定，在自己的游戏中增加了支付通道，被苹果从 App Store 下架。随后 Epic Games 向法院提起了反垄断诉讼。2021年，加州法院裁决认定苹果的行为不构成垄断，但同时要求苹果不能阻碍开发者向用户提供更便宜的支付渠道。不过，随着欧盟数字市场法的生效，新规则要求苹果向欧洲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 Epic Games 也将会重返苹果。另外，根据彭博社2月21号的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苹果最近对他们的音频设备团队领导层进行了调整，这个团队主要负责 AirPods 和 Mac 等等产品的声音和麦克风技术。索尼将接管迪士尼的 DVD 销售业务。根据彭博社2月21号的报道，迪士尼为了应对 DVD 销售业务急剧下滑的困境，已经和索尼达成协议，索尼未来将会接管迪士尼 DVD 和蓝光光盘的销售业务，在原有的授权模式下，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零售商分销 DVD。 事实上，销售录像带和 DVD 曾经是迪士尼一项规模庞大而且利润丰厚的业务，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网上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 DVD 业务也正在萎缩，变得难以盈利。去年迪士尼就已经停止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等市场来销售 DVD。不过，美国娱乐媒体 Deadline 的分析认为，尽管 DVD 行业整体呈下滑趋势，但仍然会有影迷为了看到足够清晰的电影去购买蓝光光碟。去年奥本海默的 4K 高清版就曾经一度卖到了断货。马斯克表示， Neuralink 首位人类受试者可能已经康复。2月20号，马斯克在 X 上的一场直播活动中提到，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的首位人类受试者似乎已经完全康复，展示出了 Neuralink 所期待的效果。受试者可以仅凭意念移动电脑屏幕上的鼠标，下一步他们将会让受试者尝试向各个方向移动鼠标并且点击按钮。今年1月， Neuralink 首次把脑机接口芯片植入人体。 Neuralink 的目标是通过脑机接口技术治疗精神疾病，让瘫痪者重新行走，让盲人恢复视力，甚至是人与 AI 的共生。 CNBC 的分析认为，医疗器械公司必须经过多轮的数据安全收集和测试，才能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也就是 FDA 的批准。这次人体临床实验也标志着 Neuralink 在商业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沃尔玛将以23亿美元收购智能电视制造商 Vizio。 2月20号，沃尔玛发布了他们去年第四季度的财报，他们的销售额和利润都高于分析师的平均预期，分别同比增长了 6% 和 13%。 CNBC 的分析认为，沃尔玛第四季度业绩增长主要是因为他们正在转向利润更高的业务，比如为第三方卖家提供包装和送货服务，向消费者提供会员订阅计划等等。另外，沃尔玛的电商业务在亏损收窄的同时，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去年沃尔玛电商在全球的收入首次超过了1000亿美元。在发布财报的同时，沃尔玛宣布他们将以23亿美元收购电视制造商 Vizio。 Statista 的数据显示， Vizio 是北美市场份额排名第六的智能电视品牌。2017年乐视曾经计划以20亿美元收购 Vizio， 并且借此想要打入美国市场，不过最终失败了。 The Verge 的分析认为， Vizio 拥有超过500个直接合作的广告商，收购 Vizio 能够帮助沃尔玛扩大向消费者推销商品的渠道，促进他们的广告业务，不过这笔交易仍然需要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肯德基回应全面开收打包费，每单9元封顶。肯德基2月20号宣布，宅急送外送费的官方定价从原来的9元下调为6元，但是会酌情的收取打包服务费。肯德基表示，这次价格调整是为了更好的提升外送产品的服务体验，他们会对外送打包袋进行保温升级，并且提供专人打包服务。根据肯德基新公示的打包服务费细则，饮料不收取打包费用，从小食到套餐等等不同的产品将会收取6毛到2.5块的打包费。肯德基此前已经在个别城市试点收取了打包费。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消费者无法接受既要支付较高的配送费，还要额外支付打包费。由于快餐的消费者主要是价格敏感性人群，尤其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之下，增加收费项目一定会是一个引发不满的决策。海底捞预计去年营收增长至少30%。海底捞2月20号发布了去年财报，去年他们的收入预计不低于414亿元，增长至少有30%，而净利润不低于44亿元。这是海底捞将海外业务分拆上市之后发出的第一份年度业绩预告。澎湃新闻的测算显示，如果排除掉海底捞2022年海外业务的收入，海底捞2023年在营收同比增长1/3的同时，净利润实现了超过160%的大幅增长。海底捞方面表示，营收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疫情管控措施的取消、经济复苏，还有海底捞餐厅客流量的增加，所以他们的经营表现也开始出现好转。净利润的大幅增加则是源于海底捞餐厅翻台率的提升以及运营销售的改善。 Stellantis 或将在意大利生产领跑电动车。根据路透社2月20号的报道，作为与中国汽车制造商领跑汽车协议的一部分，跨国车企 Stellantis 正在考虑在意大利都灵的工厂引入领跑电动车的生产线，预计将会在2026年或者是2027年正式投产，年生产量将会达到150,000辆。都灵工厂目前是菲亚特 500E 和玛莎拉蒂的生产基地。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在意大利生产领跑汽车能够帮助 Stellantis 实现和意大利政府的产量协议，并且规避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倾销调查的负面影响。不过由于市场需求疲软， Stellantis 曾经在今年1月上旬宣布解雇意大利都灵工厂大约2250名的员工。 Adobe 推出可以搜索和总结 PDF 文档的 AI 助手。2月20号， Adobe 表示将在自己的 Adobe Reader 和 Adobe Acrobat 两款软件当中添加了 AI 助手，可以概括总结 PDF 文档中的内容，并且回答用户的问题。目前这个功能还在测试的阶段， Adobe 计划在结束测试之后发布付费的订阅计划。尽管 ChatGPT 等等其他的 AI 产品也可以分析 PDF 文档，但是这些服务往往需要用户主动上传文件，但是 Adobe 的 AI 助手则是内置在 PDF 阅读器中的功能。另外，对于 OpenAI 推出的视频模型 Sora， Adobe 的首席执行官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 Adobe 也在研究自己的视频模型，计划用负责任的方式将这种技术应用到工具当中。 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尝试过文档类应用中的 AI 助手吗？你会信任 AI 助手为你整理的内容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聊聊吧。当然在节目的最后还想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最新推出的付费播客不止金钱在这一周又更新了一期番外节目，这期节目内容是关于买黄金投资避险的话题。黄金虽然美好，但也并不是我们所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一旦买错反而会成为风险。那黄金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会有哪些？我们普通人又有哪些投资黄金的途径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免费收听。另外我们也正在将原计划到2月18号结束的早鸟优惠价99元延长到元宵节，也就是2月26号再恢复到原价129元。希望不止金钱在新的一年里也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应对工作和学习中的变化，让我们的钱包和生活都变得确定。你可以在本期节目的单集简介中查看不止金钱的节目详情，收听节目预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Yuki、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新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